杨芳又倒了一杯酒。哎呀，殿下，您真是海量，有幸今天晚上能够陪伴殿下，这是我们祖上的阴德呀。殿下，我平常是不喝酒的，既然看到殿下能一对三跟我这么喝，我非常高兴。我再喝一杯，您还能喝三杯吗？
啊，能喝能喝。哈雷这人在这女人的面前得显出他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嗯，好，那我就再喝一杯。杨芳增又一杯，
哈雷接着又喝了三杯。
杨芳瞧了瞧他，殿下，您真是海量，咱们要喝酒的话都得讲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我再喝一杯吧，等于我喝了三杯，您还能再喝三杯吗？
啊，我刚才在那个屋子里边喝的已经不算少了，现在我一连串又喝六杯，现在我觉得这脑袋有点眩晕，不过这没有什么，我哈雷天生的海量，你再喝一杯，我就再陪你三杯。
好，那我就再喝一杯。杨芳端起酒杯来，倒满了酒，增又一杯。
杨芳为什么老跟他喝酒啊？
杨芳心想，你不是身大力不亏，一力相持会吗？今儿个我先用酒把你灌个半晕，然后再得空动手。
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用酒逼他。杨芳这三杯酒下去，哈雷就等于喝了九杯酒。然后杨芳还想让他喝。
殿下，您还能喝吗？
哈雷自觉得有点晕乎。美人，不能再喝了，我陪你喝这些酒就算可以了。天色不早，你我得要上床安歇了啊。
说着话，哈雷站起身来，摇摇晃晃来到杨芳的跟前，这就伸手要给杨芳脱衣裳。他刚一抓杨芳，杨芳拿手一扒拉他，慢着，
殿下，您先别给我脱衣服，您先脱。
让我先脱，好，让我先脱，那我就先脱。
大红的绣龙战袍先脱下去，里边是短衣裤，腰中的带子解下去了，往旁边一扔。这个功夫，杨芳坐在床边上，往屋里边这么周围一砸嘛，发现在那个门旁边放了一对兵器。什么兵器？哈雷使的那一对短把牛头躺在那儿立着。
杨芳一看到这个兵器，心想，我得一步一步的安排好了。殿下，您等会儿。
怎么着？
殿下，门旁边那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那是我的兵器，短把牛头躺。
哎呦，那是杀人的玩意儿吧？
啊，就是啊。
多吓人呐，两个牛脑袋，那犄角那么长，我看他是害怕。你能不能把那个东西拿到外头去啊？
好，你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呀，胆小怕事，我给你拿外边去。哈雷过来把这牛头躺提溜起来，把门一开，咣，扔院子里边去，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又插上了，转身回来，这回怎么样？这回不害怕了吧？
杨芳往屋子里边看了看，墙上也没有宝剑，也没有兵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您脱衣裳吧。
哎，好。哈雷把上衣脱了，脱了上衣之后，光膀子，哥，露出来头子肉、肩头肉、嘎子肉、棱子肉。这小子好健壮的体魄，胸前拧着麻花，长的都是护心毛，你就瞅他这上半身就够吓人的。他脱光了光膀子之后，哈雷看看杨芳， 美人还等我都脱了吗？啊，我看就该你脱了吧。
杨芳说，好，我脱。
杨芳这就开始脱外边那件衣服。哈雷过来一次就给他脱下来。瞅这哈雷现在有点急不可待，伸手三下五除二，上衣给他脱掉，上衣脱到里边是紧身的衣服。
当地脱到紧身衣服里边的腰里边鼓鼓囊囊的围的是他17节链子边，链子边后边逼着两把匕首。
这哈雷把他外边上衣一脱，一看穿了紧身衣服，腰里边一看这袋子鼓鼓囊囊，哈雷一看就来挤着这个袋子。他刚一伸手摸那个袋子，杨芳拿手一扒他，慢着，这袋子我自己来。
嗯，没事，你这袋子鼓鼓囊囊的都是寄的什么东西呀？
这里边都是珍贵之物。杨芳说着话，这手往后边一伸，先把这匕首都有打开，腰后边就伸出来一对7寸长的匕首。噌，这匕首刀往外一伸，杨芳把双刀一摆，照着哈雷的前胸，啪啪，这匕首刀奔着哈雷就扎过来。双匕首奔着哈雷那么一扎，哈雷当时就一惊。别看哈雷喝的已经半醉了，但是他毕竟是练武出身，反应特别灵敏。因为哈雷一看那个腰里边鼓鼓囊囊，就开始有点疑心了。当这匕首一亮出来的时候，哈雷往后一撤身，这匕首唰没扎上，跟着杨芳把匕首双手一合，哈雷，我告诉你，你跑不了啊！这功夫，杨芳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刚才那么细了，也不勒着了。哈雷往后一撤身，好，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是阎王爷派来的催命鬼，今天晚上要死我儿的狗命。
杨芳往前一纵身，把这匕首一道根唰又把他扎过来。哈雷往这边一闪，杨芳紧紧的，这匕首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紧，奔着哈雷就扎过来。杨芳心想，趁你光着膀子手里边没有兵器，我如果弄这匕首能把你结过来，你这些狗命，那就给我的大哥宋万年报仇了。可他哪知道这哈雷那不是一般的人呢，三转两转他就转到桌子旁边，哈雷一伸手就把这椅子抄下来了。哈雷身大力不亏，他把这椅子拿起来，这个椅子在他手里边跟个小板凳一样，他拿着个椅子就躺打他这个匕首，嘿他左躲右闪，哈雷老想找个应手的兵器，但是这屋子里边没有。哈雷这个时候心里边才想起来，哦，怪不得这小子让我把这牛头塔扔到外面去呢，那是我的应手兵器，没有兵器我光拿着椅子在这划了，这怎么能行啊？哈雷跟杨芳这些东西手了这一打呀，闷到那箱子里边的唐铁牛可着了急了，唐铁牛在箱子里边一听打起来了。哎呦，杨芳啊杨芳啊，你真笨呐、啊！你进屋怎么应该抽空先把这箱子盖打开让我出去？你说现在我在这箱子里边闷着听你们这打架，我帮不上忙，你说我心里边多着急呀、啊！唐铁牛着急也没办法。这功夫，哈雷就在这屋子里边跟杨芳两人在室内周旋。杨芳这匕首呢是短兵器，救不了哈雷的劲。杨芳心想，有心亮这17节链子鞭吧。连亮鞭子框都没有了。杨芳想，我就这两把匕首我得逼住了哈雷，不能再跑了。哈雷拿着个椅子左轮右轮，轮来轮去，杨芳突然间照着哈雷唰了一个扫堂腿，这扫堂腿一扫，哈雷往后一撤身，脚步略微一趔趄，咣一屁股正坐那箱子上。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呢，唐铁牛在那箱子里边一直听着他们两个人动手交战，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辨别他们两个的方位，他感觉出来了，是哈雷一屁股坐在这箱子上。这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唐铁牛也着了急了，他在箱子里边一使劲，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你坐在箱子上我让你躺下、哎、唐铁牛在这箱子里边这么一打滚，连人带箱子加上哈雷往上一坐，这个惯性
这箱子倒了，扑隆，箱子这一倒，把哈雷可吓了一跳，因为哈雷听见了这箱子里边有人嗷的一声。哈雷万万没有想到这箱子里边是人呢，哈雷扑通一眼壳，这椅子咣啷可就出了手了。哈雷很利索，扑棱一个翻身他就站起来了。唐铁牛想着把这箱子轱辘倒喽，那个了掉能够借这个劲儿能开开，他能开个箱盖出来。可万没有想到那个了掉跟那个锁头没摘开，箱子倒喽，那个锁头还在上面挂着呢。唐铁牛干咕了一下子没动静，出不来。唐铁牛这出不来，哈雷椅子出了手了，哈雷一翻身，哈雷就站起来。哈雷这一站起来，杨芳呢一纵身就倒在哈雷的跟前，这个匕首奔着哈雷的前胸唰，这一匕首就扎过来。哈雷脚步还没等站稳，往旁边一闪身，杨芳对准匕首上来唰，奔着他脖子就抹过来。哈雷一歪头，略微一吃饭，噌，把这耳朵有点这斜着给抹掉了半拉，耳朵掉了半拉，这血哗就流出来了。哈雷一看不好，转身形冲冲奔那个门就去了。到门那儿抓住这两扇门，门插管都没往外拔，咔，门插管就拽折了。哈雷纵身往外面跑，这一幕杨芳一看好容易得点空，把这锁头摘掉，表掉一摘，咵。箱子盖一周，唐铁牛在里面噌楞就滚出来，伸手把这铁棒子一摘，来吧，咱们一块动手跟这小子干了干了。唐铁牛一纵身跟着就出来，唐铁牛出来，杨芳随后也出来，他把这一对匕首刀合在一块儿，往腋下这么一别，然后他就把围在腰中的十七节链子鞭啪一抖，哗了，到院子里边，他把鞭就抖开了。他一抖开这十七节链子鞭的功夫，再看哈雷跑到院子里，已经把那短把牛头躺捡在了手内。哈雷把躺捡到手中之后，在院子里边扯开大嗓子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有刺客！”他一说有刺客，这萧志武的女兵卒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屋子里边稀里糊涂拿着兵器往外就冲。他们拿着兵器往外一冲，跟着杨芳来的还有假扮成村子里边送亲的那些人呢，那都是宋军呢。如今这些宋军一看这洞房里边已经打闹起来了，他们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各自抢夺兵器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宋军跟这些焦灼的兵丁这一打，哈林手中摆开牛头躺就战杨芳和唐铁牛。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是双战一呀、杨芳把链子鞭摆就上上上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上下翻倍，跟哈雷打在一处。正打着打着，哈雷的旁边一个侧室里边噌楞纵出一个人来，侠转鹰无名出来。这无名提溜刀是直奔唐铁牛，照着唐铁牛唰一刀就剁下来。唐铁牛一看，嘿，我的仇人对脸子来了，我怎么跟他就冤家路窄，老狭路相逢，今天我就跟你喝了乐了。唐铁牛摆开铁棒子，就跟那贾软银无名两个人打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块打，这功夫杨芳这十七节链子鞭涮开之后，跟哈雷一边打着，杨芳心里在琢磨，我得用这链子鞭抽空兜他脚脖子，我把他拽躺下，然后我再截住他的狗命。可是这一动起手来，杨芳感觉到哈雷手中这对短把牛头躺是非同一般，想要胜他大概也得费点力气。可是杨芳那毕竟是家传的武艺，练得非常精湛，他这十七节链子鞭抖开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了打了，一撤步，他这个链子鞭往后一抖手，哗啦，看哈雷这牛头躺斜着奔这儿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哗，拿着链子鞭一缠着手脖子，哈雷牛头躺往一撤，杨芳赶紧顺着链子鞭的劲儿，唰一撤身，哗啦，一抖，把哈雷的一条腿给缠住。缠住哈雷一条腿，杨芳把这链子鞭双手一拽，嘿，他的意思啊，我缠住你腿，我一拽
就你拽个病墩儿，你得躺下。可他万般没有想到，这链子边缠到哈雷那腿上，哈雷的腿一使劲，杨凤俩手拽着边，嘿，蹬，蹬了两蹬没蹬动。这会儿杨芳脑袋的汗噌的就出来了。杨芳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头啊，这脚底下真有功夫，扎住了像吃痦子一样。一般人来讲扛不住我这一蹬，我这一蹬指定不得兜起来平着摔下去。这小子的脚扎着我愣没蹬动。幸亏杨芳他反应非常快，要反应慢了，让哈雷这一躺斜着下就把脑袋砸瘪了。杨芳一看蹬着蹬没动动，就手往旁边一扯身，把这链子边一缓扣，突他就抽下来。
杨芳心想要坏，此时刻我要跟他再战久了，我非得败在他的手下不可。不但说给宋万年报不了这个仇，弄不好把我的命也得搭上。杨芳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太大意了。我觉得就凭我这条链子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我相逢会面，我指定能够取胜。万万没有想到，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碰上这么一个特殊人。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铁佛寺外边四面八方是杀声四起。
怎么回事啊？阮英的援兵到了。
咱不说了吗？
唐铁牛自个儿先早早的写了一封信，派两名宋军送到九江城内，告诉阮英照书信行事。这书信阮英看到之后，一看唐铁牛临机应变，跟请来的杨芳两人已经是进入铁佛寺。他一问送信的这两个军卒，军卒把这事情经过一讲，阮英心里就明白。所以阮英马上点起了人马，自个儿先带5000轻骑，带着十长青花云亭，然后告诉徐文彪，再点起10000人马作为第二梯队二路接应，今天晚上马上够奔铁佛寺去捉拿哈雷。所以阮英前面这5000人马就到了。这5000人马来到铁佛寺的院墙外边，这一杀声四起，因为听见院子里边已经打起来，这一喊，唐铁牛包括杨芳在内，这心里边就有了主心骨，知道援军已到。铁佛寺外边啊，宋军就整个把这铁佛寺给包围了，撞开这寺院门，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全都涌进来。在铁佛寺里边交织过的人马毕竟是少数，哈雷也没有想到今天晚上阮英会派兵到这儿来围剿铁佛寺。哈雷一看事情不好，哈雷不能再跟他们两个人恋战，他摆开这一对短把牛头毯，一看宋军可着门口进来，哈雷一看不能从大门走了，他一转身胳膊肘一跨，枪牙唇一揉，飘身出去。他就到院墙外边，他一到院墙外边，这功夫贾满英也跟着哈雷也纵身出去。哈雷这一纵身出去，外边的宋军已经把这四面包围了，看着出来这一个大个子，就知道他就是那哈雷。人送外号神力牛，所以宋军们这就都过来。宋军们这一过来，哈雷把这短把牛头毯摆开之后，啪啪啪啪啪，宋军的刀枪跟他的牛头毯碰一块，一碰啊就出手了，燃烧的刀枪满天之飞，啪啪啪啪啪啪，有几名宋军是应声而倒，有的丧了命，有的负了伤。哈雷摆开牛头毯是冲杀出一条血路，他又打宋军的包围圈里边冲出来。这功夫那个贾软英提着一口单刀保护着哈雷，在他的身后也冲出来。哈雷跑出来之后，他后边有些交织过的兵卒牵着马在外边也有绕过来，绕过来之后，有的人把哈雷的马就递过来，哈雷纵身上马，马上加鞭，耳朵上还继续流着血，抱头鼠窜。他和那个贾软英带领着败残的交趾国兵士奔铁甲关就逃去。他往前一走，后边宋军大队伍随后就追。
一直追到铁甲关的关下，这个时候就已经过半夜了。到铁甲关的关下，一看铁甲关的城楼上有红灯闪烁，阮英吩咐
给退了，停住队伍。前面到了护城河，
不能贸然行动。如果贸然到在护城河下，说不定在那城上面有交着我的兵马在乱箭齐发，射伤我们的军卒，那可就犯不上了。阮英吩咐把队伍扎下，随后相继而来的二路接应队伍也赶到了。徐文彪带着10000人马是先到的铁佛寺，一看见铁佛寺里边的哈雷等已经逃跑了，跟唐铁牛还有杨芳他们一起也来到铁甲关的关下。队伍扎住，一问阮英副长导使得怎么办，阮英是人马先扎住，看看他们城上的动静。听着城里边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阮英纳闷了，哈雷跑过去为什么城上没有动静，城里也没有声音呢？他们一直在城外就驻扎着，只等到五更天亮，金鸡唱晓。天亮了之后，阮英这才仔细定睛抬头往城上观瞧，一看这铁甲关的城头上那几盏红灯还在那支着，没有信号。透过垛口往里边看，里边也没有交趾谷的兵士。哎，阮英说这怪啊，怎么着？没人了。再瞧，那个吊桥感情没扯起来，那吊桥就在那搭着，只是城门关闭。阮英看了看徐文彪，大哥，您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吊桥不扯，只把城门关闭？这是引我们进城吗？徐文彪就说不明白，是不是空城之计？阮英说不管这个，既然吊桥他没瞧见，咱们先过去。走，阮英一带马就过了吊桥了。阮英过了吊桥，来到城门洞里头，一看城门关着，吩咐手下人撞城门。宋军过来之后，这就往这城门撞，甭用撞，大家伙使劲那么一拥，这城门就开了，吱溜，咣当，城门一开，阮英反而倒不敢进了，咱们下次再说。